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感谢神的话，读经完毕。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又在一起。记得上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弟兄提到过，他们说读了圣经好像读是读了，但是不太理解。所以这句话是常常在我心中，我也知道是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盼望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多点的帮助。所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这段时间我在正道的时候，我都是在用新约马太福音，在那里的第五章，或是取其中的几段不太容易理解的经文作为我正道的经文，盼望在这方面给大家能够有点帮助，也盼望在这方面就是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是知道如何去理解这些经文。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说到过，就马太福音的五到七章是天国的宪章，是我们天国子民生活行为的准则，那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是重要，所以我们更需要去正确理解这样的经文，在经文我们都需要正确理解。那么在新约成全以后的律法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完成的那个基础上。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有圣灵在做我们的保护师，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说话行为。神的命令是说要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来，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教会呢是以神的爱作为建造的基础，教会是以神的爱作为连接的纽带。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爱彰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当然我们知道爱是付出，我们常常以为爱是浪漫，但是当我们真的经历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爱是付出就好比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是甜甜蜜蜜，一旦结婚以后我们说好像进入坟墓，不是的。因为真正的爱是付出，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付出，许多时候不但是无条件，甚至于还要承受委屈，要经受痛苦。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到处都是充满什么欺骗诡诈。在这样的状况下，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爱非常的不容易
那会有更多的付出，对我们来说就需要承受更大的需要有更大的承受力。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靠着神来做到这一点，做这一点是我们很愿意的事情啊，愿意只是我的心愿了。但是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又觉得真的要做到不是那么容易，很难的，很难的啊，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就发现真的是好像不可能。那前几天晚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记载了，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打右脸给左脸的经文。圣经是这样说，我们真的去这样照着做吗？那好像很难了，这怎么做呢？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最后一句是说什么？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哦，怎么做得到？这是好像没可能的事情，我们是做不来的。但是耶稣基督既讲了这句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做得到的。那我们觉得做不到，他说是做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一开始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一个道理是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那在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个地上到处都是拜偶像，那与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圣灵来做他们的保惠师，没有圣灵的引导，所以为了使以色列人他们不受外邦人拜偶像的影响，保守以色列人他们宗教信仰的纯正啊，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需要。但来到今天，新约的律法就告诉我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在新约的律法，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一拳来一脚去，那很容易，我们也可以出气啊，也可以出气。但是来到新约，连做对也不可以，不是说出气了，连做对也不可以了。那圣经中讲到恶人的时候是讲说还不认识神的人，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为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不知道，要作对的目的我不是要败给他，是要胜过他。那如果我要胜过他，我要做到什么？如果我要胜过恶人，我就要比他还要恶，我要胜过那些凶的人，我要比他还凶，我凶过他的头才能够胜过他，我要比他更加的恶，我才能胜过他。但是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做得到吗？我告诉你，我做不到，我做不来。也许在过去我可以，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会常常这样做，但今天我不能。那如果我不能做，我为什么要去和他作对呢？我明明知道我作对也是胜不过，因为我不敢嘛。在我的头上有神，在我的上面有约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和他作对了。那我就不要去和他作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并且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不要以恶报恶。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看神会为我们伸冤的，所以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了。神的能力不知道要比我大多少，而且他是以公义和公正来做事情了。那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饿了给他吃，如果他饿了就给他吃，如果他渴了我就 给他喝。圣经说，如果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什么叫把炭火对在他头上？我们知道炭火不是明火嘛，只是烤的。如果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他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痛啊！他烤的他是满脸发红，汗流浃背，他感觉就是太烫。那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他就是继续降在那里。那继续降在那里，当然这个炭火继续烤他了。你要降到底就烤到底。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结局当然是灭亡了。那他还有一个做法，因为他太烫了，所以他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低下头来，让头上的炭火掉下去。谁愿意低下头来？谦卑人，谦卑的人是愿意低下头来的。所以在这里就叫我们看见神的话常常是非常的奥妙。当我们是以善去对待恶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和恶人作对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他真的打我右脸，我给左脸呐、我告诉你，我也做不来。记得在圣经里边讲到一件事情，耶稣被他们抓起来，就送到大祭司的那个岳父亚拿那里，然后就问他话，耶稣就不告诉他。那边上有一个差役就打耶稣，那耶稣就责问那一个打他的差役，他说：“如果我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啊，你可以说出来呀、你说那不对了，那如果我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你看耶稣也没有把左脸给他打呀，所以真的是把左脸给他打吗？不是啊，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有矛盾，结果挨了一巴掌，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疼痛？不是吧？我们第一感觉是什么？我们第一感觉是被侮辱，是不是？我们第一感觉是被羞辱。所以有人打你右脸，你的感觉是被羞辱。那如果有人羞辱你，他的羞辱还不大会羞辱到底，因为他做不到。但是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自己的面子，我不在乎自己的面子，我不在乎自己的荣耀，我放下这些荣耀，不但是你要做的，我自己还给你加上一点，你看怎么办？就好像我们有人说，那碰到那一个耍赖的你就没办法。所以许多人常常说基督徒要脸皮厚，这个脸皮厚就是不是说把左脸给他，这个脸皮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在乎自己的荣耀，我们所在乎的是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我为了神的名，我放下自己的荣耀，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不但是放下自己，不但是说你要来羞辱我的那一点，我还给你加上一点，你看怎么办？那面对这样的人，人家也没办法了，是不是？所以把左脸给他，背后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荣耀，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面子。有人要告我，要拿我的礼衣，是因为我亏欠了他的， 或者也许我根本没有亏欠他，他就是想要占我的便宜，所以他要拿我的礼义来抵债，所以他要拿我的礼义来占便宜。但是我们知道，通常说外衣要比礼要贵很多嘛，对不对？那那个人只是要礼义，那意思说他还没有拿到我的全部，他想占点便宜，他想占点便宜，但是他还没有把全部的都要去。那如果欠债还钱，那是理所当然。那如果他只是要的那一部分，但我把外边更贵重的，把我的更贵重的那些也都给他，那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不是他本来想要的，而这一部分却是我甘心舍弃给他的，是表示是我心甘情愿的，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要的那一些，我不在乎那一些，我可以舍弃我的那些财物。所以我就想起有一本法国小说里面讲到一个 Run Run， 我们都比较熟悉应该啊。他去到教堂里边，结果教堂神父招待他，他把招待他用的那些银子的餐具都偷走了，结果被警察抓起来。警察知道是那个教堂的，所以就送到那个教堂去。神父说什么呢？啊，那是我送给他的，为他开脱。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一个人的灵魂要远远贵重过这个餐具，所以他希望在这上面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知道这些东西不重要。后来软软也因此也真的受到感动。当然我并不赞同那个神父以说谎的方式来帮助他，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就甘心舍弃这财物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并且我们所甘心乐意舍弃的财物是积存了这个财宝是在天上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怎么办呢？你就同他走二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不太容易去理解。那这有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他统治了那一块的地方，以色列、巴勒斯坦那边地是全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的士兵他有一个权利，如果他在路上他遇到什么人，因为被他们统治的那些地方的那些百姓都是属于奴隶，所以罗马士兵如果遇到他们，他就可以把自己身上背的东西，他嫌太重他不想背，他就交给那一个人，告诉他你替我背跟我走。但是呢，你不能叫他天哪还叫跟着走啊，所以有一个规定，就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交给他叫他跟你走，但是他只能替你背一里路，你不能叫他走太远，你要让他回家去了。所以你可以找下一个，但是你只能叫他走一里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同他走二里路，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里就是我心甘情愿的，这第二里我摆上的时间，我摆上的劳苦是和第一里是不一样的。前面的一里路我是被迫的，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叫我这么做，但是第二里他不能叫我做，我不需要他说，我就自己来替他做，我跟着他，我把他背，这是我甘心乐意的献出我的诚心来，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哎，这个人居然可以自己甘心来再帮我背。也许就在这个路上，也许就在这个时候，神就给我机会向他传福音了，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当我们这样甘心乐意愿意摆上的时候，最起码的，至少的，我在那里显出神的生命来，与世界不一样。在过去的年代，以色列人要帮助救济穷人，帮助救济穷人和寡妇是律法中明确规定的，所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读路德记，我们就看见犹太人他们田里收庄稼的时候，就故意的留下一些给那些捡麦穗的那些穷人。为什么呢？是帮助他，是帮助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是比较淳朴了，虽然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啊，没有生意救济金啊，没有政府会来供给你的生活费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发现，哎，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好像不大容易找到说在那里有好吃懒做的那些流浪汉在那里。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很难看见那些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所以向别人乞讨，那基本上这是很羞耻的事情，是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至于寡妇的情况呢，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男人出门挣钱养家，女人的责任生小孩做好家务事。所以一旦男人离开了，不管什么原因男人不在了，他就成了寡妇，他就产生一个极大的困难，因为经济来源就断绝了，生活就没有了保障。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三年的旱灾，所以以利亚到了一个寡妇那里，那寡妇说的话是什么呢？你听他说话就是很绝望的，他就剩下一点油，他就剩下一把面，他说什么呢？就剩这一些了，我和我的儿子把这个吃完了，然后死就死吧，怎么是饿死，没有来源，没有保障。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对不对？我们也曾经经历过，死了许多人。所以当这样的人来到我的面前来求我帮助，向我借贷，我可以不给钱吗？我是不是可以推辞掉？道理上说应该是不可以，我只要有一点点的良心，我只要有一点点的怜悯的心，我就好像很难去把它推掉了。可是我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是来向我借贷，借是话，是给也好要也好借也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还的，那我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显出一个甘心，我们需要甘心乐意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我们要甘心乐意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主耶稣讲完上面那些话以后，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在过去的时候告诉你要爱邻舍，那现在我告诉你要爱仇敌。什么叫，为什么在这里要讲到说要爱仇敌？那意思就是说，好像在上面讲到的做那些事情的人，他们就好像是我们的仇敌一样。那以上的所讲到的那个几点都是需要我们付出，需要我们摆上，并且这一个摆上常常是从被迫的开始，有的时候甚至叫我们在世人的眼中是怎么样，是大失面子，难以做人，打我的右脸，我连左脸也给他，叫我在这个世上怎么做人，借了钱根本就不可能还给我， 教我怎么去思想这件事。所以照着世上的常理，这样的人真的就好像是我们的冤家对头一样，他们来抢夺我们的钱财啊，给我们带来苦难。要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去爱这样的人，圣经称为恶人。要我们去爱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好像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们凭着自己怎么也做不到。所以接下来主就给我们解释，解释说什么呢？他说面对不义的人，这些人他们咒诅神、侮辱神、反对神，但是神照样还是爱他们，阳光雨露的恩待他们。我们说爱自己的弟兄，爱容易爱的人，爱可爱的人，爱那个他也爱我的人，这很容易，世人也是这样做的。在这个世上一般的人都可以做到这样，这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确实不够，因为这样的事情世人也能做，我们如果这样做不过是如此。如果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就显不出神的荣耀来，我们就失去了见证，在天上也没有赏赐。而最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单单只是这样做，我们就不配做神的儿子，因为这种爱，这也是爱，但是这种爱不过和世人一样。而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在生活中要显出神儿子的爱，所以我们就要完全。但是完全不容易，因为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满欺骗诡诈嘛，所以我们行善也要有神的智慧。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要借着行善的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借着行善的这个名被撒旦来利用啊，不要被他来利用。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按照他们所锁定的，就他们 focus 那一个范围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不好？很好。我也曾经在那些什么儿童癌症基金啊，那些残疾人画廊等等，那些我也都有过去曾经捐款给他们，我也有募捐啊。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有一个机构他就不停地向我来推销他们残疾人的产品，就变成做买卖了。但我捐钱给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不是为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根本是和我无关，根本是我不需要的东西。但他们就觉得如果这样我跟你要钱就理所当然。有一个基金，因为我捐款给他们就是留了有电话有地址，所以他们就不停地寄信来，寄来什么呢？开奖号码，他又开奖哦，他给你号码，然后告诉你说你捐多少钱你可以拿到多少号码，你捐的越多你可以拿到的号码越多。所以我捐款就变成变相的是去买那个兑奖券。所以我就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说我捐款是为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孩子，你们却把钱拿来开奖。所以慈善事业就变成什么？是他们的生财之道，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生活就靠着这些。所以后来我就停止不给他们一分钱，因为本来一件不错的事情到了世人的手里就变成了做生意的门路。所以我们行善也要有神的智慧，就像雅各书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基督徒的虔诚，那 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要我们去看顾帮助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孤儿寡妇不容易，但我们帮助他们不但是因为他们是孤儿寡妇，并且他们是在患难中，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神的命令。在这里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也看见基督有命令帮助孤儿寡妇。也许我们会付出一点，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圣经也告诉我们啊，他说施比受更有福。怎么样有福呢？你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了救我们，他放下了天上的荣华富贵，他来到地上，他取了一个卑微的人的样子。他之所以做到这样，是因为他是神，他所显出的这就是神的生命。今天我们和世人的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在我们的里边有神的生命。虽然今天我们仍然还是软弱的，我们常常还是会错的，但是有圣灵在帮助我们，在引导我们。他要引导我们怎么样？是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意思就是说是住在真理里边，是活在真理之中。因为在我们的里边是已经有神的生命，所以只要我们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跟随圣灵的引导，当然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立下一个坚定的心志。当我们立下这个心志的时候，那是一种信心的表现，那是一种信心。而有信心，还要有行为来相配合。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嘛，所以我们有了信心，还要有行为。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就一定能够活出那样爱仇敌的生命。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精力来磨练。而刚才神告诉我们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爱他们呢？为他们祷告啦，为他们祷告。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不要去和他作对，是因为我不可能像他一样的恶，所以我没法去和他作对。但如果我为他祷告，他也能够回心转意，我为他祷告，他有一天他也来接受神，他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就成为弟兄了，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我们就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一家人了。这样的话，我不但是多了一个朋友，而更重要的是我少了一个敌人，是不是？我少了一个仇敌嘛。所以我们要做的爱仇敌，是我们不但是说宽恕，我们不但是说要赦免，我们还要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然他是不是回心转意，那是神的事情，那是神的拣选，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把这一切是交在神的恩手之中。那有人说，那即使这样，因为我仍然是软弱的嘛，我仍然是做不到，我仍然做不到说像天父一样完全，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嘛，我做不到啊。弟兄姐妹，你说的对啊，真的做不到，凭着行为我和你都做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今天我们愿意去照着他的话去做，是因为我们被他拯救，是因为我们心被恩感，是因为我们的生活 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行为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是靠着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所以我们已经入了这一个完全的门，我们已经是成为完全。成为完全不是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已经活出了完全的生命，我们因为相信他就与他联合，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他是完全的，我们当然也是完全，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嘛，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像天父一样完全是因信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凭着行为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信，而这一个信从哪里表现？用行为来与我们的信心相称。他怎么说的我怎么愿意相信，他怎么命令的我怎么愿意去照着做，做到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愿意这样做就是我信的表现。如果我不愿意照着这样做，那我的信在哪里呢？然后我只好问一下自己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今天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已经像天父一样完全。阿们。OK， 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明明是不配，但是你爱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能的，我们要靠着你。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地上活出了一个完全的神的生命，因为我们接受了你的救恩，我们就与你联合，我们也成为完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牢牢记住，叫我们时时刻刻的是活在基督里，行在基督里，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始终是成为完全。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